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今天要进到《生命记》第二大段的第三次的内容。这一次的内容是从20章到25章里面，我们把它在这里面的真理切成两个部分来分享。这一次所要讲的是有关征战的事情，这是对外。那下一次我们就会谈到有关于家里面的家务的处理，好，因为剩下的经文大概都是在这两个范围内，好，所以我们做这样的切割。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个征战，我们可能要去了解，这是以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属灵的应对，好，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对于我们讨厌的人不喜欢的事情的一种看法。哦，更不会用在所谓的教会的对待这个非教会的人这样子的一个视野上，这可能我们要小心谨慎的去运用。在圣经的生命记里面，从第20章开始，他谈到有关于征战。在20章的一开始，他先谈到有关于征战的预备，这个在20章1到9节里面。有关于征战的预备，他在这里交代两种的这种人，来做一些的宣告。在第一节这个地方，他提到，当我们出去征战的时候，即便你看到人家的马匹和车辆比你还多，人民比你还多，就不要紧张，因为领你出埃及的耶和华跟你同在。这个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战争这个所谓的这种对抗，胜败其实在神的手上。在第二节，他告诉你，就在这个时候，祭司要先上阵，上到百姓的面前，跟众人宣告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所以祭司在这个时候的任务是站出来激励众人。那在这个激励了之后，我们就知道啊，我们是有底气的。好，在这个底气当中，第五节换官长们出来。哦，祭司跟官长的角色在这里是不太一样的。官长们出来的时候，就要对百姓宣告：谁家里建造房屋没有奉献的，来先回去，免得万一你阵亡了，别人去。替你奉献，就是被别人占走了的意思。第六节，谁种葡萄园还没有享用过所结的果实，那也可以回去，免得被人家给享用了。第七节，谁聘了妻子还没有迎娶的，也回家去，免得到时候阵亡了，那他的妻子被别人娶走了。接下来第八节，官长最后的一个宣告是：谁惧怕胆怯，那就回去吧。不然，你上了阵，弟兄们跟你们一起心消化了，那这样对征战来讲就没有意思了。所以在这里，祭司激励官长排除不适合的人。所谓的排除不适合的人，在这地方我们要思考一下，如果我们的心里还有旁骛，其实真的不适合上阵。这在属灵的这种征战上，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主耶稣也是提醒我们，不要这个三心二意。如果你还顾念一些其他的事情，那你就暂时先不要吧。这个是我们得在这个地方去体会神借着官长跟祭司宣告的意义。那其中，在这里我们要稍微对照一下，在24章的第5节，这里有一句话跟这相关。他说：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这件事情，是我们也要去想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在这个刚刚进入婚姻，这里圣经有提醒，让这些人，他们有他们自己家庭相处的空间，在这里是为着让他们夫妻能够有一个相处的空间，让他们在这个结婚的第一年，当然，这个时间上以我们今天来讲，不一定要对应的那么精准，它主要这是一个体恤的概念，这个应对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宣告，宣告说这个四种人 不要上阵，好，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我们进行这个心智的预备完了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对这个战场要有所认识。在第二十章，生命记二十章第十节说，当你要去临近一座城要攻城的时候，要先说和睦的话。如果呢对方他已经这个愿意开城，那这就要让他们来为我们效力服事。如果呢他不肯和好要跟你打战，那你就围困那个城，耶和华就会把那一座城交给你。那等交给你的时候，你就要怎么样？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唯有妇人孩子牲畜一切的财物是可以取为掠物的。好，在这里啊，我们要注意面对到这些征战的时候，一个起点叫做试着用和平的宣告来让对方开城门，来成为与我们在一起亲近神的人。但是如果他不愿意呢，那这个就不用跟他客气了。所以在这地方他提醒到我们对对象的这个分辨。那接下来第十六节这个地方，第十五节十六节他说，刚刚讲的这样子的情况是一个在离你很远的各城，而不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范围内的仇敌。也就是说，这个在讲的是外面的哦，而不是在指着应许之地里面的哦。应许之地里面的不是这样。第十六节，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已经视你为业了，其中的有气息的一个都不可存留。在这里有特别讲到所谓的这几族，当然这几族是在这里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说法。因为我们如果对照从这个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到生命记里面，他都有去谈到所谓的迦南地的外族，因为时代的不同，他用到的族名会略有差异。简单来说，就是在应许之地里面的这一些外族，这些外族都要怎么样灭绝尽尽。为什么？十八节，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在这里重复前面已经讲过的，为什么要灭尽敌人？灭尽敌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会怎么样？会来教导你有关于他们敬拜神的方式，来污秽了我们。所以在这里，其实他谈的主要是信仰上面的污秽。所以在这里我们不是厌恶跟我们信仰不一样的，是害怕被他们污染。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所谈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并不是以杀绝对方的性命作为绝对的这个目标。那只是一个过程，不是目标。因为这里已经有提过了，如果那些人愿意和睦的话，那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后来我们再看到在约书亚记里面，当他们开始这个进迦南的时候，面对耶利哥当然是毫不留情，面对抵抗的爱臣也是毫不留情。但是当基遍人跑来欺骗取得那个合约立约的时候，当他们发现了之后，神就让基遍人成为以色列人当中的服苦役的人，成为以色列人当中的一部分了。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去理解神的心意。其实神并不是在肉体性命上面厌恶对方的存在，而是要让他们在信仰上面更完全的来顺服神。那在这里第十九节开始讲的是另外一个部分，叫做环境的处理。在十九节二十节这里他说，如果你去攻打一座城，那你要去围攻这一座城的很久的话，记得不要随便砍树。其实神在这里竟然请摩西叫他们要注意保留，不要砍树。为什么？因为田间的树木岂是叫人糟蹋的吗？你为什么要去糟蹋这些东西？如果是结果子的树木，那你就要把它留着，那不结果子的树木你就可以把它砍来作为工程之用，用来修筑营垒，或者是我们这个需要的这个燃料等等的，直到让你可以这个将对方的城攻塌了为止。所以在这里他谈的是一种环境的这个资源的这个善用。 好，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不要过度的去把责任通通推卸给神啊，我们随随便便乱搞，然后呢有事就说啊，这是神没有照顾我们，其实不是，有的时候是我们没有经营好我们自己的环境，要善用神赐给我们的资源。那在跟这个有相关的，在征战的预备上，我们再来跳到23章，23章这里哈，我们来看23章的第九节。二十三章第九节说："哈，你们出兵攻打仇敌的时候，就要远避诸恶，要远避诸恶。这里的诸恶是指什么呢？好，在这个第九节到第十四节这里面，他提到几件事情，哈，这个我们要去想一下它的一些脉络。其实这一段你可以稍微对照一下利未记的15章，16节到32节，或者是利未记22章第四节，好，这有一些的关联性。"在这里说，你们中间有人夜间偶然梦遗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不要入营。到傍晚的时候用水洗澡，日落再入营。好，然后呢，这是第一件哦。第二个12节，在营外要挖出一个地方来哈，作为便所，然后在你的这个准备的战争器具里面要有一把锹。这一把锹是你外出去便秘了，便秘这个便秘了之后，用来转身遮掩的。原来在行军当中的这种卫生的部分，在这里神是有要求的。第十四节写到，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的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在这里谈到营地的污秽是神不愿意看见的。这里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是神不愿意靠近，神不愿意到你那里，而不是神不能哦。这我们有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不是神会因为你的这些东西而就没有能力了，不是，是神就不要我们这样做。因为在这里面这两件事情啊，其实它是有不一样的层次的。第十三节所讲的这个便秘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环境卫生的问题。这个军队大家相处在一起，空间是紧迫的，人和人的互动是密切的，所以如果染了这个所谓的传染病的话，会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在这里强调的是一个环境清洁。在这，然后前面的这个第十到第十一节，这里谈到所谓的偶然梦遗这一件事，哈，这件事情如果你去对照利未记的这个15章跟22章的那两段，我们大家可以确定，它确实是在谈有关于男人的这个生理的这种状态。在这里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下，其实啊，如果我们有当过兵，或者是对于我们的身体的生理的状态，哈，比较有注意的人，大概就会知道。其实我们的这种男生的这种分泌物如果在我们很疲劳，在我们很劳累、长时间的劳累当中，其实是几乎不会产生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的资源分配的问题，它基本上如果真的够累的话，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在这里他谈的是，如果啦，那个该训练、该认真努力却没有这个用尽气力的时候，那就要小心，可能会有一些不洁净的状态。这些的不洁净，其实是在提醒你，你在操练上面，在预备上面，是不是过度放松了？所以在这里才会提醒，如果这种事就是不洁净，要去洁净了之后，才可以回到营里。所以在第十四节，神要在营中行走，要救护我们，然后呢，把仇敌交给我们。所以我们的营理当圣洁，免得有污秽，神就离开了。这是我们要预备。所以，我们前面谈的这一些，从20章还有这23章谈的，都是一个预备。接下来，当战争结束了的时候，在这里有人说不是还没打仗吗？怎么就结束了？因为中间不用问，中间那是战争是神的事情。这一点我们要注意，《生命记》里面。他有没有跟你谈所谓的战术战略？没有啦，没有。其实，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教导你战术战略？没有。所以，如果你要从圣经来学习征战，是不太可能的。 我们有的时候在一些圣经的这些经文片段里面，你会看见，哇，某一场战役，哦，神怎么样带领他们，所以他们赢了。然后在这里面，也许会去描述，哦，例如说有两场战役，哦，是很类同的，在大卫的时代，一场战役是这个神这个叫他你要从正面，但是另外一场战役呢，就是神叫他要绕过去从背面。其实你看那个整个场景是很类同的，可是为什么不一样？哎，这个我们也很难解释。反正重点是神开心就好。战争的过程根本就不在我们的手上。你只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看的话，就是好好的准备好你自己，接下来神说什么你做什么就好。所以战争的过程在生命记里面几乎是不记载的，他只有谈你的预备，接下来他就直接跳到战胜后的处理。我们来看看21章，在21章这里哈。我们看21章的第10节开始到第14节，那这里哈、哦、谈到说，当你出去跟敌人征战，神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你就掳了他们。所以中间战争的过程不论哦，只谈好我们抓到了这些被掳之人了。前面有讲嘛，他既然跟你征战，那些男人哈、哦、大概就全部都杀光了。杀光了之后呢，哎，剩下的这些孩童、牲畜、妇女、财物。就成为我们的掳物，可是，在这些掳物当中，哈，如果有看见貌美的女子，恋慕她，要娶她为妻，会不会有这种现象？会。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就告诉你，你该怎么做。12节，把她领到你家去，不是就娶她，而是要让她剃头，那个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然后呢，在家里为父母亲、为他自己的父母亲哀哭1个月之后，再来才可以娶她同房。那娶她同房之后呢，那她就是你的妻子喽，你就是她的丈夫喽。14节，后来你若不喜悦她，就要由她随意出去，绝不可为钱卖她，不可当婢女待她，因为你玷污了她。在这里哈、哦，玷污这个字我们要注意一下。玷污，他在讲的啊，我们中文把它翻作玷污哈，是翻得比较重了点。其实它就是你沾到它了，好，你已经触碰到它了，所以它其实是跟已经这个跟你是一体，然后呢，这个时候被你分开好的情况。这个如果用其他比较中性一点的说法，就是已经熟化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碰过了。好，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你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21章的第7节到第11节，哈，这是相关的经文。在这里他讲，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可以再卖她，因为她已经不是婢女了。她是什么？如果你看出埃及记对照，就哦，原来她就成为女儿、儿女了，家里的儿女了。好，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去思考，神对于这些被掳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在这里他去谈的是这些被掳的女孩子，如果有我们觉得适合的，要先让她怎么样成为以色列人，因为你恋慕她，那她也要愿意才行啊，你不能强迫人家的。如果她愿意，那她就怎么样，剃发修甲，然后脱去被掳的衣服。在这个地方就是除掉除旧了，哈，完全的改头换面，然后呢，为他的父母哀哭1整个月。为什么要哀哭？因为失丧了自己的父母嘛。从此之后，他就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他就成为以色列民了。然后，因为他已经丢掉了自己旧有的身份，所以他成为以色列民了。他成为我们家里的人，在这个情况下才可以结亲。那结了亲之后呢，他就是我们的百姓。哦，所以就算你到时候不喜欢他了，其实以真理来讲啊，不应该有不喜欢他的事。但是我们下一次就会谈到，有的时候人硬心的缘故，所以神的交代里面会讲，万一你就硬心要这样的时候，不要错上加错。哦，所以不要再把他当做奴婢把他卖掉，因为他是我们的儿女了，他是家里的人了，不可以再把他当做婢女。哦，要好好的对待他。那再接下来哈，我们来看23章，在23章这里哈，23章的第3节到第8节，在这里哈也有谈到这个摩押人、亚门人、 他们是不可进入神的会中的。而我们来看到第七节这里，他谈到不过你不要憎恶以东人，还有不要憎恶埃及人，他们在第三代可以进耶和华的会。还有一种人，我们再来看25章的第17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视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刚刚的这两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这些外族在我们战胜了他之后，在这个未来的这个处待上面，它分成三种的层次。最严重的就是亚玛利，像亚玛利人，你要用征战的方式涂抹他的名，这是神的命令哦。这个我们当然知道，在出埃及记的地方，在约书亚率军第一次打败这个亚玛利人的时候，神就已经宣告。当然了，若以圣经的历史脉络来看，亚玛利一直都成为以色列的隐患，甚至是名患哦。这要看当时的以色列跟亚玛利的这个强弱关系的变化。亚玛利真正的按照应许完全被除灭，要到西西家的年代，大概要到西元700年左右的时候。这个在后来历代志里面有特别交代，西缅支派最后终于把亚玛利人给剿灭了。那从这个摩西这个时代，神就已经说要涂抹亚玛利的名号。后来我们看见在扫罗的时代，扫罗王就是在这一点上很明确的违背了神的命令，而不能再做王，他的后代不能够继承王位。而大卫正好在这一点上，你就看出他符合神的命令，他认真努力的设法，只是亚玛利人也没在他手上消失，在后来陆陆续续还是成为以色列人的这个外患哦，直到西西家的年代哦，这个大概又经过了300多年的时间。所以在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哦，原来神的眼中看亚玛利人是这样的状态。为什么？这里写得很清楚啊，因为当你在出埃及的路上，他们是怎么样趁你疲乏困倦的时候来击杀你后边软弱的人，然后呢不敬畏神。也就是说，他就像我们在新约面所看见的那个吼叫的狮子，一直在后面吞吃掉我们软弱的人，他不留情，他不放松，所以我们得要跟他作战到底。这个如果应对到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信仰的处境来讲，其实像这样的仇敌啊，他是一直在跟我们的信仰作对，主动的要来攻击我们，吞吃我们的。我想我们可以立刻想到，其实应该是撒旦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一样嘛。其他的其实通常都不算在这样子的范围内，当然有一些刻意在找教会的麻烦，一直不停的要把教会里的人影响拖出去的这一种人哦，那我想也是我们不用跟他妥协的。我们就如同对待亚玛利人这样来对待他。那回到23章这里的时候，这里讲到23章的第三节到第八节，这里面讲到另外两个层次。一种叫做摩押亚门是时代不能进入到神的会里面的。这些他们的子孙也许是投降了，但是他们一直是所谓的摩押亚门认同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也就是说在这里提到他们过去怎么样请了这个巴兰来咒诅，然后呢又不愿意拿水跟食物来帮助你。也就是说他们对我们是有敌意的，虽然他也许现在是没有产生直接的冲突了，但是呢他就跟你有敌意。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一生一世永不要求他们的平安和利益，这是第六节写的23章的第六节，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平安和利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有一些人他在认同上他就是不愿意跟我们这个认同，那也没办法，那就任凭他吧他就不应该进到我们当中来。但是 第七节到第八节讲到以东跟埃及不要憎恶他们，原因是以东是兄弟，然后埃及是我们寄居过的地方，他们第三代就可以进来，这是存着一个怜悯的心来看待外族。所以我们今天从头到尾所讲的道理里面，我们要准备好自己跟神一起去征战。所以在这个一开始的心智环境的预备跟这种洁净的这种坚持，这个是我们要做好的战争预备。但是战争胜利了之后，对外族仍然要注意那个洁净的部分，不是随随便便按照自己的情欲而行，而是要看他跟神的关系，他们如果能够与我们认同一起来归向神，那可以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而不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感情，如果凭着自己的感情感觉的话，那就会像扫罗王一样失去了神所赐的福分。所以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大概就知道属灵的征战的态度是什么。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慈爱天父真神看顾与带领。主啊，我们知道人生在世总是要经历很多的征战，我们也知道这个征战的胜败乃在你的手中。我们并无意要跟与我们不同的人为敌，而是我们总是会遇到这样子的属灵的敌人。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爱，你要我们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但也要我们来坚持圣别的原则，在我们战争的预备上要求自己预备好，那在我们战胜后继续的持守你所赐给我们的圣洁，让我们选民的团体不至于被污秽，不至于俗化，这是我们要常常存记在心。求神带领我们未来的人生，在各样大小的战役当中都能够战胜，直到最后能够跟随你的脚踪成为胜利者，让我们在末日能够领受永生的冠冕。我们这样向你祷告，来愿你垂听，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恩惠平安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